要贪恋恶事。在题目之前呢，有个总的题目叫我们的借鉴。我们的借鉴的时候呢，我们刚才弟兄读了这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前面呢，我们知道这我们的借鉴就是引用于这段经文啊，引用于这段经文。然后呢，为了我们今天传讲信息的方便的话，我们再把我们的圣经往前翻啊，翻到民数记第十一章。民数记第十一章，我盼望今天我们这读的这十一章的这个经文，等读完了，我们用个纸条夹在这里，等会儿我们回来要重点讲这一段的经文哈。民数记第十一章，翻到了，请听我读啊。我们先读，我们总共读三段啊，读三段。第一段是十一节的第四到第六节。十一章的第四到第六节哈，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入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干了，除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啊。这是第一段经文，我们记住第六章第六节那边的心血啊。你如果知道一些英文，或者说不知道也没关系，我告诉弟兄姐妹，这个心血啊，原文里是用的魂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里面的魂啊，或者我们讲到永远的生命的时候啊，我们里面有一个魂的生命啊，和一个新的生命啊，这心血是指住魂。这一段我们重点要特别记住的啊，就是六节的下半段，除这玛纳以外，在我们面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啊。第二段我们再跳到下面，我们读十八到二十节啊，到十八到二十节。他说，又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要吃一个月，甚至若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们面前哭号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啊，这段经文我们注重要记住的，特别记住的是最后啊一点一段的那个经文，就是说这些以色列民在那边哭号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啊，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然后我们再把耶稣翻到后面啊，我们再读第三段。第三段经文是三十一啊到三十四节啊，三十一到三十四节，他是这样说的哈：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两肘。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不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十俄米尔，为自己摆立在营的四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塔瓦，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心的人啊，之心的人。这一段呢，我们重点记得一句话啊，重点记得一句话是在三十二节的后半段，至少的也取了十赫梅尔啊，至少的也取了十赫梅尔。然后三十五节我们再把它读一下哈，百姓从基伯罗哈塔瓦走到哈喜路，就 住在哈西路啊，叫住在哈西路。我们读完这三段经文啊，主要是结合今天的信息啊，主要重点讲的。今天跟弟兄姐妹们所讲的信息啊，跟以前我在这里所释放的信息的习惯有些分别啊。以前所读的那几段经文，就是我信息中所要分别阐述的。那么今天的这种分书，在前面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那一段经文，只是作为我们信息的一个前言啊，一个前言或者叫引言部分。那么重点分析要交通的，就是在民数记十一章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三段经文啊，那三段经文。所以说我们今天的题目说，这是我们的借鉴啊，我们的借鉴。什么是借鉴呢？什么是借鉴呢？借鉴啊，从我们中文的意思来讲，借呢啊，就是那个讲的那个镜子，借呢啊，就是那个警惕，或者说借鉴呢，就是说的是摆在我们面前，值得提醒我们特别注意、特别警惕的一面镜子啊，就是说这段镜子让我们看到，就让我们看到前面有一个榜样，有一个例子在那个地方，让我们特别的警醒、特别的注意啊。在这里这段经文里头是用到一个反面的事情上，就是让我们不要去跟随，否则我们就会重蹈他们的覆辙。所以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这一开始的时候，保罗用了一个特别语重心长的话跟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说，他说呢，弟兄们呢，我实在是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从心灵的深处是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如果你们是跟随主的话，应当是这种事情你是知道的，但是我心里有一个极重的负担，我是实在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他说，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粮，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就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啊，这句话是借着当时的以色列民被神从埃及引领出来，走向啊西乃山啊那段经历来说的，那段经历来说的。如果用我们属灵的现在的观点来说，就是说这些人呢都是一样的，我们在这里都是蒙受了主的恩典，我们是被神给从世界之中给救拔出来，我们从世界里头离开了那个世界，我们也经过红海，我们受了洗，我们也在这个旷野之中，我们也尝了吃了灵粮啊，就是吃了那生命的粮，我们也喝了那生命的水，那就是圣灵的引导，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人啊，这段经历就是讲到我们现在这段人的光景。然而你知道，当时神要把这群以色列人给引出来，出埃及，经过西乃旷野，在西乃山那边是赐下神的话语，也就是律法。然而他神并把以色列人就停留在那个西乃山上这一块，而是要继续引领他们向前，最终的目的弟兄姐妹们都知道，就是进入那迦南地啊。所以说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这段经历说明了我们现在的一段什么经历呢？就等于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被神拯救出来以后，然后神还把我们留在这世界上，我们要走这一段天路，然后神当我们走完这段天路以后，神是把我们带入那迦南地，也就是神的应许之中，或者说用我们新约的话来说，启示录的话来说，就是要把我们带到那新耶路撒冷。那换句话说，我们在地上这段行走的路程，就是说明了，就是这段经文里头，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之中，直到迦南之间所走的一段路。那用我们现在的来说，就是我们现在信主了，我们又活在地上，我们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之上，要走的一段路。啊，要走的这段路。然后他们在这段路的走的过程之中，到基决的时候怎么说的呢？在第五节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所以他们就在旷野之中倒闭。 那换句话说，他们在这段旷野之中所走的这段路，他们这些人在神的眼中是被他不喜悦的人啊。他这里讲的是大多半。那我们如果看过这个旧约的历史的话，我们知道真正进入迦南地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迦勒啊。60万男丁里头只有两个人真正的是进入迦南地，换句话说，除了这两个人之外，其他的都是活在神所不喜悦的光景之中，所以这群人都在旷野中倒闭了。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怎么说呢？我们在地上，在这段生活的日子，我们常常跟弟兄姐妹们交通，我们在地上，我们要活出神的样子来，我们要跟随神的旨意而行，我们要活在他的心意之中，我们所要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成为那个得胜者。否则的话，我们在千年国度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进入那个迦南美地，不能进入那个国度，我们就在倒闭在旷野之中，或者是我们属于一个失败者的这个行列啊。我们也知道，当我们不能进入千年国度的时候，我们在1000年的那个时间里头，我们要哀哭切齿啊。在以前的那段日子里，我跟弟兄姐妹们所交通的都是从正面的来交通，我们如何来争当那个得胜者。那换句话说，我所跟弟兄姐妹们交通很多的都是我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那今天这段经文，保罗是从另外一个从历史上以色列里的人的教训来提醒我们，我们如果要成为那个得胜者，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那么我们今天只读了中间的第六节啊。我们知道，你如果再把第六节，我们以后还会看到，把第六节到第十节通过几次的交通都把它交通完毕，我们那个时候就可以一直读到12节。那在六节到十节里头总共是讲了5点，我们不要什么啊，不要什么。那么我们今天只是交通一点，所以我们只读了第六节。然后呢，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是为要我们不要怎样，不要怎样。特别到了11节说，你们他们遭遇这件事，就是作为我们的借鉴，并且写在这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保罗这里就写得很明楚，所以说这些事情留下来的这个借鉴，不是为着其他人而留下来的，乃是为着我们今天这群还活在末世世代的人，就包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然而到了12节，他接着说，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啊，我们很多时候读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感觉到啊，那是历史上的人啊，以色列所犯的错误，所跌倒的事情。但我们这些人时代不一样了，我们所蒙的恩也不一样了。他们是活在律法之下，我们是活在恩典之下。他们所跌倒的，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不会犯的。啊，从我们里面反而引出了一个角度去看那些以色列人，好像比我们要差得多。但是我们如果把整本圣经从旧约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比他们都没有一点好的地方，甚至很多时候我们比他们还软弱。所以保罗这里在特别的提醒我们说，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就是你需要特别通特别的小心，因为你自己认为站立得稳的，你就会必然跌倒啊。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头所交通给我们说的一个特别的警醒。所以说，既然保罗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告诉我们，他实在不愿意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也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小看了这历史上的神所记录下来的这些事情。不是让我们看看历史就过了，不是就让我们在这里评评当初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怎么样而已，而是要让这件事情成为我们这些人的借鉴，是我们生活在这末世之代的人必须受到神话语的警戒。目的是什么？要我们能够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之中能够站立得稳，不像以色列人中那些多半人成为神所不喜悦的人，更是不愿意我们这些人到了将来的国度之来到的时候是被丢在外面的黑暗之中。 啊，借着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我里面有负担，就把这几点我们一一的有一个交通，啊，我们再把圣经看到啊，看到那个第六节是这样看啊，他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教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所贪恋的，啊，教我们是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所贪恋的。什么是贪恋？什么是贪恋？贪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经里常常把这个字翻成贪心，翻成贪婪，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字它是作为一个负面的用法，是把它翻译成贪心，翻译成贪婪。那很多时候我们也然然看见，好像我这个人不是那么贪啊，我有了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从圣经里来看的话，这个字如果把它用在正面的时候，它是用作羡慕，用作羡慕，啊，用作羡慕，用作羡慕。所以当我们以后来反思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反思我们在实际生活之中有没有神在这里所说的那个贪恋的心思在这个里头，啊，羡慕，羡慕。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一种强烈的欲望，从心灵的深处对一个事情它有一个强烈的欲望，有一个强烈的渴望。我们知道神造人的时候都把一个欲望放在我们的中间，本身对于人来说欲望不是都是多坏的，但是我们的欲望必须在一个正常的欲望的界限之中。那比如说我们如果饿了啊，我们饿了，我们想吃东西，这叫食欲，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食欲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正常的生长。我们渴了，我们要喝水啊，这是渴的欲望，对不对？然后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相爱，要彼此爱的这种欲望，我们都有这样的欲望，这个欲望本身是一种正常的。但是什么在这里是说到的是这里的贪恋或者是那种羡慕呢？就是你的这个欲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你过了一个尺度，这个尺度是谁给你的？是神所定义给你的那个尺度。当你的要求你的欲望超过了这个尺度，你拼命的还要去追求的话，那在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这是贪恋或者是贪欲啊，这个贪欲你要知道，我们圣经里常常交通提到过人的私欲。我们读到约翰雅各书的时候，我们讲到那个私欲吗？那个私欲怎么样成了罪，然后罪怎么样就让人成了死嘛，对不对？啊，那个私欲的字根就是这里的贪恋啊。我们在这里看，我们就知道这一点。然后什么是恶事呢？什么叫恶事呢？我们讲的圣经里所说的这个恶事也好，或者恶也好，它的本质就是跟圣经里所提到的那个良善是相对的，啊，良善是相对的。我们如果还记得在四本福音书里头啊，三本福音书里头特别曾经提到一个少年的当官的，而且还是很有钱的一个年轻人，对不对？他有一次来跑到主的耶稣的面前，他说，跪到他的面前，他说，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吗？那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对不对？那当然故事的里头的含义我们今天不做更深刻的解读，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回答他这个问题的之前，他告诉我们，你为何要称我是一个良善的呢？你知道吗，在这个宇宙之中除了神之外没有任何一位是良善的。那换句话说，在整本圣经里头所说到的这个善事也好，所说到的恶事也好，不是我们日常关联之中啊所习惯思维的啊，因为我们在习惯之中所思维的那种杀人放火，那种才算恶事，对不对啊？那种那个修桥建路，修路来建桥的啊，那个捐钱给那些穷乏人的啊，这些是善事。当然在圣经里的这些是善与恶的差别，但是在圣经里头所定规的那个善只是神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换句话说，他这里说你不要贪恋恶事，就是你不要那么强烈的去渴望神以外的那一切的事情，那这些都是恶事，这些都是恶事。 那从我们的意义来说，从我们的满足的那个角度来说，神所定规给你安排的这一切，你不满足于神的安排，这就叫贪恋恶事啊，贪恋恶事。然后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像，叫我们是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所贪恋的一样啊。当然我们从上下文来看，我们知道这个他们就是指责以色列的人啊，所以我们下面再接着交通，他们是怎么样贪恋的，或者说他们在那边贪恋里头的背后的本质是什么，最后让导致他们会死亡在旷野呢，会导致他们成为神所不喜悦的人呢啊。那么我们手中有圣经的，可以再把经文翻到刚才我们所说的民数记第十一章那儿啊，第十一章那儿。民数记第十一章，我刚才所开始是读的十一节的第十一章的第四节，有一段开始的部分啊。这段开始部分呢，说了什么呢？他说他们中间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啊，这个贪欲就是我们刚才新约里头所读到的那个贪恋啊，就大起，它是两个贪欲的这个字连在一起，加长语气，就他这个贪欲的心在他里面很大的发动起来。那我们如果看到一般去查考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头说到中文和合本翻译成闲杂人的时候，总共有三处出现，对不对？那一处是最早的，是出现在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那个当时十二章里头，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经过逾越节开始出埃及的时候，他说埃及人出来的时候有一群闲杂人啊，也跟着埃及人出来啊，也跟着埃及人出来。然后呢，在尼希米记里头啊，也有十三章十三节那边，当然以色列的百姓那是指回归的一群百姓啊，当他们听到神的律法的时候，就断然的与一群习气的闲杂人绝交啊，也就是跟他们分开了啊。但是那个中文和合本的呢，这个闲杂是什么意思呢？是指混杂的意思啊。他是讲着这些人本来不是以色列民族的这些人，你知道他们是那些杂族的人啊，所以圣经里的有些把它翻译成杂族啊，就是混杂的民族。他是跟着以色列的儿子啊儿女们这个民族一同出来的，他是混杂在以色列民众的人。那这里混杂，如果用我们新约里头的这些意思，属灵的意思，给我们特别的警醒，就是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成为属神的儿女，我们千万不要有地上的那些心思意念混杂到我们里面啊！如果有地上的这种心思意念来混杂的话，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啊，神所不喜悦的。当然在这里你如果去看得更细一点，你知道这个闲杂人不是那个闲杂人那个字，这个闲杂人只是在这里出现了一次，只出现了一次。他用一个中文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翻译，或者说我们如果看到吕正中译本的话，你就看到他把它翻译成一个短语叫乌合之众啊。我们知道乌合之众这是成语的意思哈啊，他就讲着一般的意思，讲的是他是一群聚集的人。那这群聚集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像着乌鸦那个临时的聚集一样啊，就这个意思。那乌鸦正在这里的，他用在人的意思呢，给他解释的时候，他是讲的这群乌鸦是没有一些主责纪律的人。那用我们属灵的话来说，就是在以色列之中，他有可能是以色列人，也可能是一些外族人。但是这一群人里头，他在神跟着神的旨意往前行，神的救恩临到他们，当他活在这个路上的时候，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们是一群里面没有纪律没有约束的人。那换句话说，用我们新约的话来说，我上次的交通以后，就他们不受里面那个圣灵的引导，圣灵的约束的人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知道这个贪欲之心怎么从哪些人心里开始大大的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魔鬼仇敌的工作先从哪个破口而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一定要警醒，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有他的生命，更重要的里面有那圣灵的内住。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在决定事情的时候有两个原则，一个是你里面有没有基督的平安啊，你要让里面基督的平安来做主，你才是活在神的旨意之中。第二个，你是不是里面有那个恩膏的教训，你顺服不顺服圣灵的感动。如果你按照圣灵而行的话，圣经里告诉我们这就叫节制。你如果按照圣灵而行的时候，你就不会放纵你的肉体的情欲或者私欲，或者换句话说，你那里面救人里面的那个贪欲之心就不可能从你里面给发动起来。那这里是给我们的特别的一个提醒。那因着这群人的引动，就导致了以色列人在那边哭嚎。他们哭嚎的一个要求是什么？谁给我们吃肉呢？啊，谁给我们肉吃呢？他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我们不花钱就可以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啊，以至于我们的整个心血都枯竭了。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整个魂里的享受好像都没了，我们的老生命的享受都没有了。这是他们的发出哀号。你要特别记住在这里所说的一句话，记得啊，记得，我们记得有两个记得。但是他们偏偏知道他们在埃及里头，他只记得这一点点的事情，他却是忘记了他当时在埃及地做苦工的时候，他如何向耶和华神发出呼求的时候。圣经里有两处经文用了一个字来描述他们在埃及地的一个光景，那叫铁炉啊，啊，烧铁的那个火炉啊，炼铁的那种火炉，他忘记了。但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这样？当我们活在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否有不是有有没有很多时候有这样的一些挣扎？啊，你看到在我周围的那些人，他们没信主，他活得有滋有味的。那我在这里呢，我要来参加主日的聚会啊，我还要来查经啊，我还要参加啊祷告聚会啊，啊，有的弟兄姐妹们还要我来负担啊，我没有时间去管我的孩子啊，去把他送到这个地方学什么，送到那个地方学什么，是不是这样的呢？是这样的吗？你要知道，一个人当他的心思没有了圣灵的约束的时候，我们只知道了在那世界里头所享用的最终之乐，而恰恰很多时候你那最终的痛苦在你这个时候你是根本想不起来的啊，根本想不起来的。这是一个他们忘记在最终在世界中所给带给他们的痛苦啊。更重要的，在诗篇106篇啊13到14节，诗篇106篇讲了以色列的历史，有其中很大的一段就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的走的这个条路啊。他怎么说的呢？等不多时，他们就忘记了他就是神的作为。而你知道，当时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给救出来的时候，施展了多大的就作为？我们单知道他向埃及地施下那个灾害的时候就有10次，对不对？啊，然后又带他们经过红海，红海的地水给分开，他们过去如今干地，但是当埃及的军兵来，就给马上的给淹灭了。所以说，等不多时啊，你知道那个诗篇里头说的，等不多时，我们就忘记了他的大作为。他的作为是在什么身上？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所赐下的这些恩典啊，所赐下的这些恩典。同样的，在诗篇78篇里头也就说了，他们就忘记他们所行的和显给他们的奇妙的作为。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对神的恩典，赐给我们的恩，带我们经过旷野，在我们施行身上所施行的拯救，我们是不是很快就会忘记呢？我们的确是很会，是一群很健忘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从心灵的深处要承认这一点，神比我们自己更知道我们。否则的话， 神主耶稣不会在地上只给我们留下一个命令，对不对？我不是指着那个彼此相爱的那个命令，我是指到他留下一个命令，要在我们中间要有一个薄饼的聚会。他为什么在地上他要给我们设立这个薄饼的聚会呢？他就是要我们每一次来到这个桌子的面前的时候，让我们去想到他如何为我们的死，他如何在我们身上所施下的那个大怜悯，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那个大作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不要轻忽我们的薄饼聚会，我们更不能轻忽我们桌上的那个表祭之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真的如果能够每周我们常常来参加薄饼聚会的时候，我会相信你以后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要知道，但如果人常常的忘记这个神在我们所做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不会去爱他。哎，马上又到了感恩的季节了，那为什么在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都同样蒙受了神的这个恩典，却有很少的人来到他的面前来感恩呢？或者当我们要向神发出感恩的时候，我们往往那些话语为什么很少呢？说几句好像就没了。为什么？实在是我们忘记了他在我们身上所诉说的这些作为。啊，当然我们有的时候言语贫乏，是我们的口舌的愚拙，因为神的恩典的丰富啊，我们很难用我们的言语完全表达出来。但是即使神临到我们身上的这一点，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语言来向他发出感谢赞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每次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无论是在薄饼聚会，或者是无论是在我们的祷告聚会里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如果向他要发出感谢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话语真的一句两句说出来就没有话可说了，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对神的恩典到底还记住多少啊？到底还记住多少啊？这就是神告诉我们他忘记了这些事情。然后他说，以至于他们忘了是带出了一个最本质的东西，他们在他们的面前，一个是留恋世界上的事情，但更重要的，他轻视了那个玛纳。啊，你看他下面怎么说的那个，他说在我们的眼前除了这玛纳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换句话说，这个玛纳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然后在你看到前面的一个比喻的时候，那世界上那个埃及地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对我们多重要。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贪念带出来的一个结果，第一点就是值得我们所要必须完全要警醒的，完全要杜绝的，就是在我们眼前只见世界不见主耶稣。啊，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当看到我们的主我们的始祖如何犯罪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就知道这个问题的严肃性。当时在我们的始祖夏娃的面前有两棵树，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知识善恶树，对不对？我们知道吗？然后在夏娃的眼中，他所看到的是什么呢？啊，是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悦人的眼目，哎，还好吃。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吃了以后你会像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结果他就伸手去吃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你知道那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你知道那个知识善恶树在这里就代表什么吗？就代表这个埃及地这一切的东西。他看中了他。那玛拿代表什么呢？就是那生命树上的果子。当人的一个眼目如果只注目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只留恋这个世界上头的这种最终之乐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轻忽神，我们就不会去选择他。啊，那你弟兄姐妹们可能很说，那也无所谓了，这个反正这我们现在也是个罪人嘛，主耶稣我们的始祖当时犯了罪是因为这个，对不对？他看中世上的东西，他看不中这个主的东西啊，所以犯罪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成了一个结果了。啊，但是我现在蒙恩得救了，所以我也不会这样了。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他们会在旷野之地倒闭呢？因为神把我们救拔出来，他就每时每刻把我们放在一个这两棵树的面前。你知道不知道，如果我们去体会一下，我们每天的每一个动作，我们每次出去，包括你去休假，包括你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在你的面前是不是就要有做一个拣选，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不是根据你的自己的需要来的，这个决定都是从那两棵树的原则来的。当这个树这个事情摆在这里的时候，你在心中祷告，如果神的心意在你里面显明的时候，你到底是先拣选这个玛拿呢，还是拣选这个埃及地的这些鱼肉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一旦离开了这条路，离开了这个，我可以说我们每时每刻都不活在他的心意之中，我们就会倒闭在旷野。我们说我们最终要进入国度，要成为得胜者，我们在这一生所走的路不是这样抽象的空洞的说出来的，我们每一个在他面前所踏出的这个脚步，都是我们因着我们在这两棵树面前的拣选。神告诉我们，只要你愿意，你拣选他的这条路，他就把你做成，他就用慈生爱所把你引过。 OK， 看起来是我们的自己腿在走，实际上他慈生爱所牵引着我们，但是有一点他不替我们做的，就是我们的拣选。他把这两棵树的事情摆在我们的面前，把我们生与死的这条道两道道路沉迷在我们的面前，拣选永远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第一点，不要贪恋恶事，你要记住，因为你贪恋恶事的时候，使我们的眼目只见那棵分别善恶树，我们不会看到生命树。即使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两棵树是都是放在园中嘛，但是你要看到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心血都枯干了，我们眼前只有这棵生命树，有什么用处呢？我所留恋的是那世间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贪恋是在我们这里第二段的这段经文里头所告诉我们的。他说呢，在28节说我们在埃及很好，以至于到了第20节，我们为何要出埃及呢？我们为何要出埃及呢？啊，换句话说，你贪恋这个世界，贪欲带致的第二个恶果是让我们忘记了神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个旨意。按照现在新约的话来说，你忘记了神拯救我们是为了什么？神救我们是为了成全他那永远的旨意。他把我们放在这条路上，不为其他的道路，只为我们能够成就他那永远的旨意。其实，以色列人为什么发这个问题呢？难道他们不明白吗？不明白神真的为什么要把他带出埃及吗？如果你看出埃及记那段历史的时候啊，特别是在出埃及记啊，你看到第8章、第9章、第10章，啊，这里重点是讲的这一段。你如果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去用中文去搜索一个字，你就看到，神5次啊，至少有5次，接着摩西向着当时的法老说：“你要容我的百姓去，要容我的百姓去，好来服侍我。”我们为什么要出埃及？是为了我们的肉身享受吗？是为了我们的自己吗？不是，为了神，是让我们能够享用它。也许我们在肉身之中，我们在世界之中，我们不会感觉到这是何等的宝贝，因为你在世界之中所带的一个最终的结果，只是一个世界上一个属灰尘的人，是低微的不能再低微的人，是一群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当他把我们拯救出来，把我们的身份完全的改变，让我们成为神家的儿女，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叫声阿巴父，让我们在圣洁的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 并且侍奉他，接着侍奉他的生命就完完全全的充满在我们里面，最后把我们带进那新耶路撒冷城。那出埃及里头啊，他也接着摩西就众以色列民在这样说啊，他说我就带你们出来啊，就好像如鹰啊，把你们背在我的翅膀之上，就是来干什么呢？出来好来做我的子民，成为我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原来我们是与他无分无关的啊！不仅如此，他说你还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对不对？那我知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自然想到新约里头的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叫要叫你们去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奇妙者的美德啊！要叫你们去宣扬，怎么去宣扬？不是靠我们的嘴，或者说不仅仅是靠我们的嘴去说，乃是靠着我们的生命给活出来。我们生命能够活出来他的美德吗？那是神的美德。那换句话说，我们生命能够活出他的美德，在我们这个朽坏的身体上能够彰显出他的美德的话，没有其他的办法，就是神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所有的啊，成为我们所有的。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地上的经历也很多时候会看到，当一个人失去了在这个埃及地出埃及的目的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目的的时候，他就不能走这样的一条路。我们的人在地上不也是这样吗？当我们生活之中有目标的时候，我们去好好的追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活得有滋有味，但是你后来为什么会看到有那么多的那些自杀的人呢？因为他不知道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他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了，所以他就灰心，他就退后，他甚至回到原来的地方去。那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之上也是这样。我们如果提看到新约的时候啊，有一个人，保罗对一个人提了三次，不多，那个人叫什么？就叫迪马，对不对？言语不多，但是完完全全的就反映出他的一个实际出来啊，在哥罗西书也好，在腓立明书也好，保罗称他为亲爱的同工啊，用向其他的弟兄姐妹们说，我亲爱的同工也向你们问安，对不对？那是在主后61到63年，也就是在监狱书信，这侍奉监狱书信里的提到他。那时候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狱之中，可是当来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提摩太后书也就是保罗最后要即将寻道之前所写下的一些书啊，他再一次被关到那个监狱里头，他前面所要给他的就是砍头。这期间相隔了多少年？大约5年的时间。那他到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快结尾的时候，他说那个迪马呀，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已经离我而去，去哪儿？帖撒罗尼迦去了。那这是何等的可悲！他曾经跟我们的保罗，曾经跟我们的为神使用，成为他的仆人，成为他亲密的同工。我不知道他前面是什么信时候信主的，但是他至少在神的心意之中活了有5年的时间。可是最后一个坚持不住，回到世界上去了。我们知道世间的结局是什么啊？提摩太希伯来书的也告诉我们嘛，你就是一块土啊，你这块土好土，你已经尝过天恩的滋味了，你也见过那个恩雨的滋味了，结果后头却充满了那个谨记，对不对？那最后告诉我们结局是什么？就是如同火烧一般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看到要真正的要体会神的心肠。我们贪恋这个世界，会让我们啊，会让我们忘记神在我们身上所定规的那个旨意。不仅在你，在我个人的身上，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聚会之中，在这个宇宙性的这个聚会之中，一个大的一个基督的身体之上所要成就的旨意。西弗以弗所书告诉我们， 那是要让那充满万有者完完全全的充满。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长大成人，长成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可是撒旦如何来抵挡这件事情？他不可能去阻挡神的手的做工，但是他可以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把我们引诱出来，让我们忘记神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啊，这是不要贪欲成为我们借鉴的第二个点，告诉我们第二点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啊，第二点是导致的结果。其实这样的例子很多啊，我今天就不说了，因为时间关系啊。像我们有些人好像是我没有推到这个世界上去啊，但是我在中间我常常离开神了啊。你在中间常常离开神，一个是对你生命时间的浪费，虽然你最终还会回来，就像彼得一样，对不对？最终会回来，但是你在这个生活上的生命里头的这个时间你是浪费掉的，对你来说是一个亏损。那提到彼得的时候，我想可以简单的去说两句了。那我们知道彼得这个人好像对那个数字三很有兴趣，你如果真正的反反都读几遍那个四本福音书的时候，在彼得身上好多是三次啊。你比如说三次问主三次否认主，这是我们常常很熟悉的，对不对啊？然后主问他三次你爱我吗，对吧？这些都有很多，但是你去看看还有很多，神蒙选他呼召他跟随我三次，他自己在神所特别要他警醒的时候他睡着了三次啊，他然后跟从主的时候他出去打鱼了三次。你知道这彼得为什么喜欢去打鱼啊？因为打鱼是他世上的这个职业，是他世上的这个夸口，换句话说也是他对这个世界的留恋或者是贪恋。那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我们如果在这个聚会之中，我们跟随主的走路过程之中，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从我们的肉体里头有软弱嘛，我们会觉得有些灰心啊，有些伤痛啊，我觉得弟兄姐妹们伤害我了或者怎么样了啊，要么我就离开这个聚会啊，在美国也方便，反正聚会很多，对不对？那要么呢，算了算了，我也不跟你们成年去了，我花花时间，我到时间我做我的工作去，我喜欢钓鱼我就去钓鱼，我喜欢我是一个工作狂，我就喜欢去工作去。那就彼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彼得这样的关系你去看一看啊，这里都说得很清楚，对啊，他三次跟随主，这种当他贪恋这种世界的时候他就离开了神的旨意，对不对？他第一次见到主的时候是在约翰一书41:40-42那边，因着他的弟弟见到这个主，然后告诉彼得说我见到弥赛亚了，然后彼得就跟他一起去，然后主耶稣跟他说了一下，你不要再叫西门了，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不要叫西门了，你要叫基法啊，基法就翻译出来就是彼得了。我们知道彼得就是那块石头嘛，小石头啊，你石头本身是死的，最后彼得他在彼得后书里头他就看到，原来我是一个石头，但是我在主里头不仅仅是这一块石头，我乃是成为活石啊，因为那块活石的生命成了我里头所有的。然后你再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当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上走的时候，结果他在路上看到有两个人在海里打鱼在撒网啊，那就是彼得跟他的哥跟他的弟弟安德烈嘛，他把他呼下来说来跟从我。所以他这段时间从约翰一书到马太福音叫约翰书福音到马太福音这一段他没有跟随主，他回去打鱼，他觉得打鱼更有乐滋乐味，当然其中的原因没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在那儿打鱼，对不对？因为他是个渔夫嘛啊，结果他就撇开了丢下了他的那个碗，他就起来了。可是是不是他就这一直跟随了呢？没有嘛。你当你看到武汉那个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啊，1-12，那你就记录了这一段。那是个彼得西门他们又开始打鱼了， 结果他一夜没打着，对不对？你知道那个历史，那主说你开到水深之处给我下碗，他不服气嘛，对不对？他不服气，啊，因着你是个师父，是个夫子嘛，我顺服你，我依从你下去，结果一下去，两条船都快沉下去，然后他说我是一个罪人，主说你起来跟从我嘛，啊，这是第二次打鱼，对不对？这段时间他那个时候你应该看到他很好了，他已经是一个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啊，他知道自己的不配啊，啊，他应该说主说你现在就可以得人了嘛，结果你看到那一段时间，一直来到约翰福音最结束的第二十一章的时候，他又去打鱼了，在这段打鱼的期间他得了什么人？没有嘛，你看不见他得了什么人嘛，对不对？他真正的得人是从使徒行传五旬节以后，在约翰福音里头那个二十一章，你就会看到他又去打鱼，不仅是他去打鱼，而且还有其中的七个门徒一同来响应他去打鱼。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那是彼得在他的这个弟兄姐妹之间门徒中间很有号召力，他没有那么大的威信，因为在主上十字架之间他们还在为着那个彼此伟大在那儿争呢，没有，他所说出来这个里面的自己的欲望只不过是说出了周围那几个门徒的欲望而已，所以几个门徒的欲望听到他的这个欲望，大家一呼应，我们也去打鱼多好，在这里头还要等主，我们也不知道等到他什么时候，尽管他已经向我们复活显现过啊，结果我们知道那一次一夜都没有得到什么啊，结果主让他在右边撒网，他就打出大鱼，就有153条，然后下面我们就知道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对不对？你要知道特别的记住第一个问题，说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特别的记住他主耶稣三次问都是用作约翰的儿子西门，是用作他肉身的名字，或者说他那个人里头的名字，他没有喊他彼得，那是人心里头一个软弱啊。第一个问题是怎么问的呢？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这些爱，你爱我只是比爱这些鱼更深吗？你爱我比你爱你的打鱼的这个职业更深吗？你爱我比爱这个世界更深吗？啊，这是对我们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不要轻忽啊这个贪恋，贪恋会让我们忘记神给我们身上的定规啊。第三个呢，就是说贪欲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第三段里头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那边告诉我们。第三点，贪欲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止境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就是说我今天就贪这个，我这个人就贪了100万就完了，不可能的，你贪了100万1000万都等着你，那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赌徒他到了赌场里头就出不来呢，对不对？他赢了一点他也出不来，你不是说他输了出不来，他赢了他也出不来，这就是人的贪欲，人贪了会让你没有止境啊。我们这里怎么看得出来呢？他这里刚才我读了，他说至少的人啊去娶了，也娶了十个赫米尔啊。我们如果对这个单位有点了解的话，我们就会有感觉是指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主第一次啊从天上降下那个玛纳给以色列人的时候，有一句吩咐，对不对？他说这个玛纳下来以后，你们要按照个人的饭量所需要的去拣选啊，每天都去拣选，第六天可以拣选两份，其他的一天拣选一份。那这个按照你的分量是一个什么量呢？是一个单位叫俄米尔啊，叫俄米尔。那俄米尔你用现在的度量的工资的度量身份来讲呢，大约是2.2个公升的样子啊，就这个样子。他说这个呢是量的是每个人的饭量，按照你的所需去取嘛啊。当然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中也有不满足的，结果你告诉来少取的也是一欧姆尔，多取的也是一欧姆尔，对不对？按照你所需的。但是你要知道这里他所取的十个赫米尔啊，赫米尔是 一个阿梅尔的一百倍啊，一个赫梅尔就等于一百个阿梅尔啊，这是圣经历史查出来的，他告诉你是220升，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你要看这个字根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一般表示一头啊，那个毛驴啊，青壮的毛驴啊，那个驴子啊，它所能驮的这个量，驮的这个食物的量，哎，实际上这个单位是在圣经里头所引用的最大的一个计量单位。多到什么程度，有的时候圣经里都没办法把它翻译出来，就翻译成一个成堆啊，啊成堆啊，成为一个大堆的那个，就成堆的东西堆在那儿，没办法衡量。那你就知道这个差别。当然我们即使是引用那个一百个赫梅尔的一百个俄梅尔的这个量的比较的时候，这里他说至少是十个赫梅尔，也就是说每个人所拣选的这个鹌鹑呢，他至少拣选了他一天那个饭量的1000倍，这叫贪得无厌啊。你况且你看到神在那边前面说了，我告诉你，我这些东西不是给你吃一天了，两天三天不是的，我要给你吃一个月。人的贪得无厌就引起来了，把他们带入一个结局，就叫死亡。啊，你如果要看要看经文的那个说法的话，同样是在诗篇里头啊，同样是在诗篇里头，诗篇78篇第26到31节。那里就讲了神怎么把这些鹌鹑引过来啊，就讲了这段故事。然后他的落脚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让他们吃了并且饱足，就随了他们所欲的，也就是随了他们所贪的那些。你要知道他们所贪欲的只是指在这个入吃入那个之前的那个，但是他后头又取了1000个，哎呀，10个赫梅尔是一夜的，一天一夜都不睡啊，他把它取回来，过了他所欲望的。所以神告诉他们，你们是贪得无厌，所以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开来了，他们就死。所以那块地方就叫做什么呢？叫做基布罗哈塔瓦啊，基布罗就是坟墓的意思，哈塔瓦就是贪欲、贪恋、贪心，你知道吗？贪欲的最终的结果不仅使你这个人不能得到满足，更重要的是把你带到一个坟墓里头去。所以神告诉我们，你不要贪恋这些恶事啊，你不要贪恋这些事情。我们常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用到那个传道书里头的啊3章11节那段经文，对不对？我们用来是传福音嘛，但是我们很少把它用过来跟我们说啊，我们自己说啊。那你怎么说的呢？说神造世人，神造万物，各样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放在人的里面。永生是什么？就是那永远的生命放在人的里面。换句话说，世界上的一切的事情在你人中，你无论去怎么贪，或者你贪到了怎么样，不能满足，能够让人里面满足的就是这永远的生命。对于我们这些男人来说，我们还要有一点更深的认识，这个生命不是幼小的生命啊，幼小的生命同样不能让我们得到满足，只有那长大成人的生命才能让我们得到满足啊。这就要不要贪恋恶事，我们是一群已经得了他生命的人啊，但是这个生命刚在我们的里面还是比较幼小的。神的旨意要我们长大成人，是要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充满在我们里面啊，这才是我们在地上所要追求的，这也是神要我们不要贪恋恶事的三个原则三个结论。所以说神借着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头，他告诉我们，如今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其中有一点就是个人专顾自己，贪恋世事啊，妄意而为，爱厌乐不爱神。盼望我们真的也如同啊保罗在那个希伯来书里，然后像希伯来书里所告诉我们的，说你们不可贪爱 成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自己所有的，你相信，我现在所有的不是我自己挣来的，我自己的所有的神定地所给我安排的，我以这个为满足，我就是以神在我身上的旨意为满足。我如果过了这个欲望，就是贪恋恶事啊！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在贪恋恶事的这个事情上，我们有特别的警醒。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再次提醒我们如何将这世界上的事与你所赐给我们的事给分开。你让我们的欲望，主啊，让我们的欲望成为向着你的羡慕，而不是成为向着这个世界的贪欲。主啊，我们求你恩待我们，也提醒我们。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